整本旧约最重要的经节有几节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可以说七章十一至十四节。这几节之所以这么重要，乃是因为神在这里与大卫立约。有人称这个做大卫的约，这是与神所立其他的约一致的，神在这里亲自的承诺。大卫有心让神在地上得着一个居所，一个家，一个殿，他愿意尽所能的建造这个殿。伸言者拿单说，这很好，但神向伸言者显现，要他借着预表向大卫说预言。换句话说，这里有一个预言说到所罗门，但所罗门又成了在国度里之基督的预表。主说，你要为我建造殿宇，但你不能这样做，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这里有神建造的思想，然后神说，你要有一个儿子，你的后裔，我要称他做我的儿子，他要完成那个建造。所以到了下一篇第九篇，那将是非常重要的一篇信息，说到建造的一面，就是神借着将他自己在基督里建造到我们里面而建造他的居所。但在这一篇我们要专注于大卫的后裔成为神的儿子。在我们继续往前以先，我需要指出一件对我们很重要的事，因为这包含了在信徒生活中的一个顺序。我们可能依循这个顺序，也可能不依循。我们若依循这个顺序，就会经历基督，享受基督在生命里长大，被建造，活在国度的实际里，有份于一个新人的显出，并且成为那预备好之心腹的一部分。但我们若是因着某种原因，也许是不知道或者没有应用这个顺序，我们就会失去了对于包罗万有之基督真实的经历。我现在告诉你们那个理由，这个顺序是这样的。我们在以弗所一章和三章看见这个顺序。一章的祷告乃是求启示的祷告，要幔子揭开，让光照亮，让真理进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凭启示看见神圣的事物。我们就能领悟，这并非只是道理，这乃是在意象的层次上对我们成为真实的。到了三章，保罗再祷告，这是为经历，求经历的祷告，愿父神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我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得以安家在我们心里，这是经历。若是因着某种原因，我们对于学习，对于认识不太感兴趣，我们认为这已经听过很多次了。我还记得在1970年代在安汉的一个聚会里，有一些担负责任的弟兄们在交通，我们多数人不是长老，但担负一些责任。有一位弟兄说到李弟兄新进，讲到基督是独生子也是长子，他把这件事置之不理。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些复杂的事，我们只要实行。在 这个事例里面，那个结局并不是太积极。首先需要有正确的知识或认识，然后经历就会随着，然后就会有享受随着经历而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和腓立比书对我们说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在以弗所四章十三节，他说，只等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这里说到对神儿子完全的认识，那是什么意思呢？对神的儿子有完全的认识，就是对于神儿子的启示有一种的领悟，这是为着我们的经历。这里有一个启示，我们领悟了，我们感觉到了，我们知道了，这对我们是真实的。然后这个就会带进对基督的经历。我不认为在主恢复里任何心思清明的人会说，我已经达到了对神儿子完全的认识。我当然不会这样说，只有子神知道我的学习到了什么地步。至终这也是一件团体的事，我们越达到对神儿子完全的认识，我们的经历就越加深，我们的义也就越得着成全。保罗根据他在以弗所书所写的，又在腓立比书里说了这样的话，在腓立比三章八节，他说，我也将万事看作亏损。他刚刚说过了，那一切对他是宝贵的事，重要的事，乃是垃圾，是粪土。我将这些看作亏损，我亏损了，但我把这些看作废物。我将万事看作亏损，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是很清楚的。保罗不是说他认识基督耶稣的至宝，是的，我们需要那个，但是这里来是说到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在说，这是指着启示，指着异象说的。启示异象必须先临到。我这样说这段开头的话是有原因的，等一下我会向你们说明。所以保罗在他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历史里做了这个对比。他说，在启示异象来到之前，我全人所投入的那些事，我现在算作无有。我只要因着以认识基督为至宝而达到这样的一个境地，就是将万事当作亏损。所以这个认识是来自于异象和启示。到了第十节，他说，使我认识基督，这是经历上的认识，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磨成他的死。所以我们看见那按照神圣安排的顺序，首先我们需要幔子揭开，我们需要启示，需要异象，使我们有认识，对神的儿子有神圣的认识。这个认识是不断发展的，然后这个认识 就为我们开路，使我们在经历上认识基督。这是从主来的怜悯，我为着他在我身上诸多的怜悯感谢他。我不知道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几十年前他就把这样一个渴望认识他的这个渴望放在我的心里，要认识基督。这些经节是这么宝贵，我愿意第一步借着异象借着启示来认识，然后我要第二步借着经历来认识。我之所以受引导这样开始这篇信息，乃是因为这整篇信息乃是与对主基督耶稣之认识的至宝有关。这整篇纲要一直到末了，事实上不是专注于你我个人，你属灵的光景，你对生命长大的渴慕，你盼望成为得胜者。我们需要从三一神领受恩典，现在就被拔高，不要只顾我们的光景，我们的渴望等等。我们要花要来的一小时三分钟，因为我会限制于75分钟，我的小时钟告诉我已经过了12分钟，我会留在这个范围里面。你能不能把自己摆在一边，来学习看这份执事如何将纲要第一大点的经节向我们解开？这是神的说话。第一大点，我必兴起你的后裔接续你，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是何等的一句话！你想象主借着圣言者向你说话，你会有一个儿子，一个后裔，我要使他成为我的儿子。这是神的说话。一终点，这里你的后裔就字面说是指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因为这个论到大卫的后裔成为神的儿子的这个预言是借着预表启示出来的，就字面说那后裔那儿子是所罗门。但是我刚才说过了，所罗门乃是预表基督在他的国度里作王，预表基督是那建造神殿的那一位。第二终点，按希伯来一章五节下半那里引用了撒下七章十四节上半，大卫的后裔实际上就是基督做神的长子，兼有神性和人性。我这样说并没有夸大，我们在生命里的长大，我们对基督真实的经历非常在于我们认识并领悟基督在神格里作为神的独生子，与基督在神的经纶里做神的长子，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当我刚才所说的那位弟兄把这件事置之不理，他不是批评李弟兄，他只是表示我要实际的事，我要得着结果，我要经历，那是己在那里起作用，使他自己成为贫穷的结果，导致可悲的结局。所以我们有机会 向着对神儿子完全的认识有一点的往前，实在是蒙福的。第三终点，撒下七章十二节上半论到你的后裔，以及十四节论到我的子的话，还是大卫的后裔要成为神的儿子。大卫也许在想，我要成为多少代的祖父，然后多少代以后的一个子孙，神要这样宣告，要使他成为神的儿子，这是何等奇妙的预言的话。第四终点继续说，关于大卫的后裔成为神的儿子，这话在新约里继续且强有力的发展。所以这个话要在新约里继续且强有力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要专注于新约的某些段落，这就把我们带到第二大点，在马太22章41至45节，主耶稣问了宇宙中最大的问题。这是引用圣经的话，论到基督你们怎么看，他是谁的子孙。你回想在这一章里，经学家、法利赛人、律法师，他们一个接一个的来到主这里，用不同的问题向主挑战，主回答了或回应了。我们可以说他的回答和回应是照着神的智慧，他们众人都被折服了，他们稀奇他的智慧。然后主问他们这个问题，我要借用李弟兄的发表，这是宇宙中最大的问题，这是问中之问，论到基督你们怎么看，他是谁的子孙。第一终点，法利赛人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没有错，他们知道那个预言，就是弥赛亚基督来的时候将是大卫的子孙。在新约的一开头，他就在第一节里面称作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这个词一再的在其他地方出现，在启示录22章我们会看见他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所以我们要注意大卫的子孙这个名称。我继续念第一终点的后半，主问他们，基督既是大卫的子孙，大卫怎么还称基督为主，这是何等的一个问题。论到基督你们怎么看，他是大卫的子孙。对啊，那既然基督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大卫怎么还称他为主呢？想一想，大卫称他为主。二终点，我们只有在灵里借着神的启示才能认识基督。是的，我们读主的话需要有清明的心思，有爱的心追求主，并且要运用灵。但是如果我们只得着道理，得着一些资讯，这不会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只有在灵里借着神的启示才能认识基督，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祷告求父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这是为着什么呢？为使我们充分的认识他。第三终点，基督是神，在他的神性里，他是大卫的主。四终点，基督也是人， 在他的人性里，他是大卫的子孙。现在我们打下了两面的基础，这要在第三大点得着加强。第三大点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主耶稣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你曾否想过那一节？他在末了这样说，这是圣经末了一章。他说：“我是根，我是源头，我是大卫的起源，但我也是他的后裔。”是怎样的人能够两者都是呢？那必须是一个神人。一终点在神性方面，基督是大卫的根，是他的源头。在人性方面，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是他的后代。二终点，基督是主，做大卫的根，他也是大卫的子孙，是大卫的苗，做他的后裔。正如大卫的后裔指主是人，他出于大卫，照样大卫的根指他是神，大卫出于他。这实在是奇妙，这是宇宙中最独特的一位。第三终点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基督自己承认他是人，他也是神，他兼有人的性情和神圣的性情。我读这话的时候，我再一次受鼓励，看见主向众教会指明，我是人，我是神，我是人，我有人性，我知道人是怎么一回事，我知道你们所经历的一切，我是根，我又是后裔。现在我们往前一大步，这是在行传十三章，这是新约里极其重要的一章。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保罗在安提亚以非常特别的方式传福音。使徒约翰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强调独生子。在他的第一封书信里，他更加强调这件事。若是人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我们强调这件事绝不为过。他在神格里永远是神的独生子。我们知道，我们也保爱约翰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们的弟兄约翰在他的第一封书信里加强这件事，神差他的独生子来，这是一个祭，一个牺牲，来为我们做了平息的祭物，这是何等的爱。但还有第二方面是保罗执事的中心，他在安提亚那里，那是比西底的安提亚，因为有超过一个安提亚，他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乃是宣扬基督做长子。为什么他那样做呢？因为独生子，若只是独生子，就不能繁殖或复制，否则他就不是独生子。 所以我们从以弗所一章五节看见，在已过的永远里，在一切受造以前，还没有天使，什么都没有，神就预定了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这有很多的讲究，所以那位独生子借着成肉体成了一个人，称为人子。我们现在要看见在这一篇纲要其余的部分，一再从不同的角度来强调这件事，就是这位人子，就是独生子成为肉体，他如何成为长子，借此开了路来产生千千万万的众子，以达成神的预定。第四大点，在行传十三章，保罗说，从大卫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给以色列带来一位救主，就是耶稣。这个应许就是撒下七章十二至十四节所做的应许，并且神已经完全应验这应许，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所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所以保罗现在是将撒下七章十二至十四节连于诗篇第二篇，当他在行传十三章传福音的时候，论到神的儿子，他把这两段经节连在一起，因为乃是长子才能够得着繁殖，这个就是那个目标。传福音论到长子就是这个目标，因为知道神的心愿是要生出许多的儿女成为他的众子，他们要成为基督生机身体的构成分子，他们也要成为新耶路撒冷这一个团体神人的组成分子。这要扩大我们对福音的领会。我们传福音是在做什么呢？只是拯救一个人，使他脱离火湖，使他的罪得着赦免。我们知道这不是上天堂，但至少他们能够得救了，这是很好。但是我们能不能传一个福音是叫神的长子得着繁增呢？主的确在北韩，在伊朗，在那样的国家有他拣选的人，福音必定要够到他们，使他们能够重生成为神的众子。所以在这里，在行传十三章，我们看见保罗在表明，那在行传二十二章所说的保罗所得着的应许，那是亚拿尼亚告诉他的，保罗自己并不知道，主借着身体的肢体告诉他，他说神选定了你，叫你认识他的旨意，你要亲眼见主的面，得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保罗领受了直接的启示，有一段时间他说他在亚拉伯，我们也不太确定他在哪里，盼望有一天我们能够跟他谈话问一问。你可以想象，他是被旧约的经文构成了，现在在关于这位基督属天的意象的管制之下，光一节将一节一节的经文照亮了，也许他喜乐地跳起来说，这是我的儿子， 他的出生，这就是复活，这就是应验了与大卫所立的约，这实在是太美妙了，我要将这个向所有的外邦人传扬。第一终点在32至33节，我们看见基督做神的长子，乃是神向祖宗的应许。神借着叫耶稣复活应验这应许。二终点，复活对那人耶稣乃是出生。若是我到富勒神学院问那里的神学生，神的儿子什么时候出生，他们都会说这问题太简单了，在马太一章、路加二章就有了，你为什么这样问呢？是的，但那只是问答案的一部分，那是当神成为人。但你知道还有另外一次的出生吗？他在他的复活里身为神的长子，成为长子，你要出生才能成为长子，并且这也意思是指有别的人也出生了，神借着叫耶稣复活应验了这应许。第二终点低下的第一小点，在复活里他被升为神许多弟兄中的长子。我特意往前跳了一点，因为我们这里列了罗马八章二十九节，那是在二十八节之后，二十八节说到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乃是被预定要磨成神长子的形象，使他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我们就在这里开始有份了，长子要使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他自己的复制。这就是为什么李弟兄有这个发表说我们都是与他同胎所生的多胞胎。但是这事情要发生，他需要经过死与复活的过程，使他带着他的神性在他的人性里出生，成为长子。现在我们要看见作为长子他是原型，如今他作为原型，作为赐生命的灵，作为生命之灵的律，是在我们里面复制他自己。我们若看见这一点，我们要为自己为众圣徒祷告，使我们都能磨成神长子的形象。我们要在生命里得救到这样的地步，我们要得救脱离己的样式，脱离己的彰显，我们都要磨成神长子的形象。他将是中心，他是独一的，因为只有他是独生子，但他也是长子，而我们是他的凡征。二小点，他从永远就是神的独生子，这不会改变他，他永远是神的独生子，这是在永远里的。第三小点，从成为肉体以后，他借着复活在人性里被神升为长子，成为神的长子。这就是为什么以弗所一章六节那么重要。我想我要把这一节念出来，我要翻到这一节。再者，神再带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这就是当神差他独生子来的时候，那独生子是单独的来，没有人像他。但是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以 长子的身份而来，他就不再是单独的了。你岂不巴望能够在那里有份于神得荣耀的众子呢？这些得荣耀的众子，在他们在地上有生之年，在空间和时间里，在圣命里得救到极点，你成熟了，借着神主宰安排的各种环境，你磨成神长的形象，现在你有份于心腹军队，现在长子来取得他的产业，就是全地，而他不是单独来的。第三终点，保罗能在诗篇二篇七节看见主的复活。保罗能够这样看见，因为他从神得着直接的启示，我们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这启示已经完成了，但我们所需要的乃是这个启示在经历上向我们启示出来。若是任何人宣称他们得着一个启示是没有记载在圣经里的，那就是异端。这就是为什么一些邪教，就像摩门教，他们说他们有另外一本书，有另一个启示，那是错的。我们只有借着使徒的教训所记载的，但我们的保罗弟兄直接从主领受了这个启示。一小点，保罗把今日一词应用到主复活的日子。今日，我今日生了你，现在我们知道这日是哪一日呢？就是他复活的日子。二小点，这就是说基督的复活就是他升为神的长子。三小点，人子耶稣借着从死人中复活升为神的儿子。所以神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乃是将他升为神的长子。这是何等的事件，这就是为什么行传十三章那么重要。我曾经为着水流执事站的研究图书馆买了一本书，李弟兄在80年代交代我做这事。我找到一本书，那是一篇博士论文，说到行传十三章出版成书。那位作者有很多有趣的有帮助的事情，那里说到这些有趣的有帮助的事情，但是没有意向。他得到了博士学位，写了论文，通过了评审委员的评定，现在有一家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这是有一点帮助。但是我要见证，这与我从来自中国这个小小的人所得着的帮助实在差得太多了。他明白了神话语里面所记载的这个启示，并且以我们能够明白的方式向我们陈明，使我们能够以生命、以灵、以光、以实际的方式来领受，这实在是美妙。我要再强调第三小点，人子耶稣借着从死人中复活升为神的儿子，所以神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乃是将他升为神的长子，这是值得强调的，那就是他的出生。你也许已经在想，那也是我们的出生。我们根据彼得前书一章三节知道，神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当主复活升为长子的时候，在那一日，他向那位亲爱的姊妹玛利亚，他渴慕看主，问主在哪里，主 也向他显现，他说我要升到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那里，你去告诉我的弟兄们。独生子怎么能够有弟兄们呢？独生子无法有弟兄们，但是长子就有弟兄们。所以我们都有同一个属灵的生日，第四终点。神的独生子借着成为肉体，穿上人性，成了神人。然后这神人在复活里由神而生，成为神的长子。第一小点，神的独生子在成为肉体以前，没有人的性情，只有神圣的性情。我要在这里停顿一下，主要娶妻，将要有婚娶，他的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神作为神，怎能够娶一个仅仅是人的为妻呢？这就像一个男人要去娶一个并非人类的女性，那是不可能的。从婚姻婚娶的这个图画，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是的，有男女之间的分别，但在数值上我们是一样的，有同样的生命和性情。主要得着配偶，他要做丈夫，他就需要经过这个过程成为长子。现在在他的人性里，他成为神人。第四终点后半说，然后这神人在复活里由神而生，成为神的长子，所以借着成为肉体，他成为神人，借着复活，这位神而人者成了人而神者，就是神的长子。甚至现在他就是以马内利，他说我天天与你们同在，我们看不见他，但他在这里。他说我天天与你们同在，他在这里作为长子在我们中间。我要稍微停顿一下说，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也尊重你是长子，在这里你与我们一同聚集，我们作为众子也正在经过长大和成熟的过程。主啊，感谢你为着你所付的代价来成为长子，我们感谢你。现在我们是你的众弟兄，我们要成为你的配偶，我们盼望这事快快成就。第一小点，神的独生子在成为肉体以前，没有人的性情，只有神圣的性情。二，神的长子在复活里有神圣的性情，也有人的性情。第五终点，基督借着他的复活身为神的长子，同时他所有的信徒也身为神许多的儿子。这必须不仅仅是教训，这必须对我们成为真实的。我们都同时出生了，就在他复活的时候我们同时出生了。当然在我们个人的历史上，我们把这个出生应用到我们身上。第一小点，在神许多儿子当中，只有长子是神的独生子，只有他，这是我们很清楚的。他是神，我们的丈夫是神，他是神的独生子。在这永远的婚配的里面，我们要敬拜我们的丈夫，因为他是神。然而这不会损害我们与我们丈夫这婚姻生活的亲密和愉悦。他是长子，而我们是众子，是那做他妻子之新耶路撒冷的构成分子。第二小点，这位神的独生子在他复活的人性里也是神的长子。 三小点，神的长子兼有神性和人性，我们这些做神许多儿子的信徒，也兼具人的性情和神的性情。在另外一个地区的一位同工，他问我能不能近期和他有一点在线上会议的交通，我看看我的时间表就分别了一段时间，他要跟我分享，他也想要知道我能不能真正的印证他所说的。他所说的大致是这样，他说我领悟到我在我的灵里是神，李弟兄也用小神这个词，他说到活力牌的时候末了一次他用了这样的词。当然我们不是在神格里的神，但我们也不再仅仅是人，我们乃是神人。现在长子作为纳灵乃是在我们的灵里，保罗在罗马八章十节说我们的灵是生命，这个生命是咒恶，我们的灵不仅有生命，不仅是活的，不仅是被点活的，我们的灵乃是生命的本身，这生命乃是神的属性，所以我们乃是这样的神圣。那位弟兄知道他不是要成为受敬拜的对象，不是在神格里的神，但他开始领悟作为神的儿女是什么意思。我知道我的爸爸是谁，我的妈妈是谁，我是个小孩，这是很清楚。我的爸爸是我的爸爸，我是他的儿子，但我们有同样的性情，同样的生命，我们有相同的特征，我们由神而生，我们正在成为人而神者，意思就是我们要兼具神性和人性而成为种子，但只停在这里，我们不是成为敬拜的对象，我们在各面都与神一样。我在说如果神不能够得到这样的人，他就只能在宝座上宗教说千千万万的人，大批的群众要在那里敬拜他赞美他，但不能够有婚娶，不能够有婚言，因为神没有得着与他相配的。当主来的时候，他首先要隐秘的作为新郎来娶他的心腹，那就是在他心上最关切的事，他所关切的甚至是这个过于要对付地上混乱的光景，首要的是他的心腹，他的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你去读启示录19章6节上下的那些经节，那里有那样的宇宙中有那样的喜乐欢腾，那里宣告说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那个预备好的心腹，他的组成分子就是那些被变化磨成神长子形象的种子。现在我们来到末了一个大典，那是在新约里关于撒下七章之预言的应验最深最高的启示。第五大点，我们需要认识基督在他的复活里以大能被标出为具有人性之神的儿子。我们需要这样认识基督，这样的认识基督乃是腓立比三章八节和三章十节的结合。我们凭启示认识，我们也凭经历认识，我们认识，这不是仅仅 几十年前我们在某次半年度训练里面所学得的，我们在晨兴的时候也读了一点。不，这对我们是真实的，这对我不只是理论，不只是道理，这是真实的。他以大能带着他的人性被标出为神的儿子，我期待时候将到，我们也要被标出为神的种子。他怎样被标出呢？在罗马六章我们看见他因着神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神的荣耀就是那个神性渗透拔高了他的人性，将他那神圣的人性带到神圣的儿子名分里，他就被标注为神的长子。他不需要说什么，你只要看到他。有一天如果你进入一个店铺或是咖啡厅买东西，而你说我要你知道我是神的儿子，人会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也许以为你是精神病患，你也不敢那样说。但是在国度里，这些一同作王的，不管他们做什么，他们不需要说我是神的儿子，这是很清楚的。那些万民要说你们是长子的复制，我们只是人，我们得许可在这里，我们很高兴在这里，但你们是另外的种类，这就是我们的定命。一中点，基督在成为肉体与复活以前已经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独圣子。二中点，虽然基督在成为肉体以前已经是神的儿子，但他仍需要从复活被标出为神的儿子，因为他借着成为肉体穿上与神性毫无关系的人的性情。在这里我要强调一点，乃是借着复活。复活这个词需要深深的印刻到我们这个人里面。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的目标，就是要把我们整个内里的部分带到复活里，以至于剩下来的部分只是我们旧造的身体，我们就会达到雅各八章，救恩和生命达到了目标，我们磨成了神长子的形象。现在我们只是渴望，至终会有这样的渴望，不再是渴望变化，而是渴望改变形状。林后五章说到渴望改变形状的身体，这与雅各八章相符合。若是这一个感觉在你里面逐渐兴起，你不要惊讶，这是一个叫你得鼓励的记号。我做运动不是要锻炼肌肉，我做运动是要使我活得健康，但我即将有一个新的身体。这里有这些小点，一小点，神的儿子成为肉体以后，他神圣的性情被肉体所遮蔽。二小点，基督在他的神性里已经是神的儿子，但他那由玛利亚所生的部分，即带着属人性情的耶稣，并不是神的儿子。他是个人，他从婴孩长成12岁的男孩。我们从路加二章看到他怎样在发育长大，然后他达到属人的成熟。第三小点，借着复活，基督圣别且拔高他属人的性情，就是他的人性。他就从复活被标出为带着这属人性情之神的儿子。在这意义上，他是在他的复活里身为神的儿子。至终我们的人性要借着复活被拔高，这必须首先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经历上发生。这就是为什么在生命经历的第三层说到对付天然是那么重要。 我们活在主的面前，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告诉他，主啊，我不愿意留在我的天然里，我不信靠我任何出于天然的东西，不管我有什么恩赐才干，都算不得什么，我要被带到复活里，因为你的身体完全是在复活里，你的妻子将是一个复活的人位，我不愿意在复活这件事上迟延，以致赶不上婚宴，我要祷告愿意复活现在就发生，主啊，照你所要的去做，达到我里面的任何部分，摸你所要摸的，我信靠你做这件事，拯救我脱离我的天然，我要成为那预备好之心腹的一部分，这个心腹的一个特征就是他在复活里。四小点被标出为神的儿子是以大能，就是基督复活的大能，其实际就是那灵，所以复活本身就是那大能。若是当你向主敞开，主在你里面运行，在生命里拯救你，使你脱离你的天然，复活的大能在你里面运行，对于那些有鉴别力的人，这是看得出来的。是的，按肉身说，你还在旧造里，但是在经历上有些事情在你里面发生了。这不是我30年前所认识那个天然的人。就一面来说，你还是一样，但就另一面来说，你不一样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复活的功效，在指化我们，拔高我们的人性。主不会丢弃神所造的人性，在十字架上他了结了堕落的部分，他救赎了那受造的部分，现今在复活里，他将那受造而蒙救赎的这个我们受造并蒙救赎的人性部分拔高，我们要永远是人，但是在人性里带着神性，在神性里带着人性。所以这个就是目标，保罗在腓立比三章说到他的目标就是要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然后他说要达到那杰出的复活，盼望你也有这样的盼望。主啊，我要达到，你不是自私，你是亲身与主般教舍，主啊，我要借着你复活的生命，现在就经历重新被构成，主啊，我盼望我也祷告要达到那杰出的复活，就是得胜者的复活。我若是在世代的结束以前与你同在，我要成为男孩子的一部分，但我仍然盼望能够成为活着得胜者的一部分。不管怎么样，不要让我再虚度另外一年。现在已经接近2021年的末了，主啊，到了2022年的末了，愿你在我里面得着更多的地位，在许多圣徒里面得着更多的地位。我这样说是很谨慎的，但我必须这样说。我们知道有些人20-30年都没有长大，但不会太迟。我们不论断，我们不批评，主啊，把他们所需要的精力赐给他们，使他们在他们地上旅程结束以前能够被带到复活里。你能够成就这事，七倍加强的灵，七倍加强复活的大能，你能够在短时间内做很多事，但他需要有人为此积极地向他敞开。第二小点，基督若没有穿上属人的性情， 他就不需要被标出为神的儿子，因为在他的神性里，甚至从永远他就已经是神的儿子。三小点，借着成为肉体，他穿上了人性，而在复活里，他被标出为具有人性之神的儿子。A 小点，作为被标出之神的儿子，基督有两种性情，神性与人性。他如今所有的人性，不是天然的人性，乃是在复活里拔高的人性。你岂不渴望这个吗？有拔高的人性。若是举例而言，有一位亲爱的姊妹，也许是已经二三十岁，甚至更年长一点了，但是还未婚。当他单身的那段时间，他完全向主敞开，让主做工在他的里面。于是他有一种的领悟，我还没有达到目标，但我跟十年前不一样了。现在我不能嫁给一个不愿意走这条路的弟兄，我愿意与我的配偶是一同走这条道路，我们能够彼此鼓励，彼此帮助，一同往前。这只是个例子，或者我试着做个例子来说明。我们若要主回来，我一再的说，他回来是要娶心腹，心腹要自己预备好。这里不是说心腹被预备好了，他不是仅仅被动的什么都不做，只有主在做。不，他把自己预备好了，这是积极进取的与主合作，将自己预备好，将那婚娶的礼服预备好。我要在成熟的事上预备好，在建造上预备好，在让义德成全的事上预备好，甚至让基督的荣美做到我的里面，在这件事上预备好。这是不难的，我们只要运用我们的灵，向主敞开我们的心，为此祷告。因为神的旨意，他的定义是要使他的长子得着繁增，这些种植磨成长子的形象，要成为他生机身体的肢体。那个建造起来生机的身体，就是那将自己预备好的心腹。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目的。 B 小点，甚至基督属人的性情也被标出为神的儿子，因为他已被标出为兼具神性与人性之神的儿子。第四终点，基督被标出为具有人性之神的儿子，乃是按圣别的灵。一小点，圣别的灵是在主耶稣里面生命的数值。他在肉体里在地上生活时，他里面有这数值，我们里面有这个数值，我们需要让这个数值来摸我们。在这里我要加一点说明，我也许在明天晚上的信息里面要更强的说一点，但是大致上来说，主在美国的恢复有一个特点，就是肤浅。实在是缺少深度。但我很感谢主，李弟兄根据以弗所三章说到那无限的量度，他说到长、阔、高、深。长、阔、高、深， 是什么能够摸着那个深度那个深处呢？乃是那个属灵的数值，主要摸到我们这个人的深处，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深处在哪里，这个深处是什么，但是这个深处这是一件数值上的事，是过于我们所能够感觉到的，我们看不见，但基督是借着信安家在我们的心里，这个圣别的灵就是我们里面生命的数值。二小点，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时，他借着复活安他里面圣别的灵，以大能被标出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甚至不能停在复活的大能，复活的大能的显出乃是根据于生命的数值，生命的数值，这个数值显出来就会发动复活的大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活在主的面前，作为真正向他敞开的器皿。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人的每一部分向他敞开，这不是我们试图做什么，但这是我们的定义。主啊，我做了这个定义，你是鉴察人肺腑心肠的，我欢迎你来鉴察我的肺腑心肠，我愿意让神圣生命的数值充满浸透我的全人。主啊，我的目标不是要得着个人的属灵，我为此为我的配偶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为召会的众圣徒祷告，为全地你恢复里的众圣徒祷告，你必须得着这个。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不能只是例行公事，又是一次的半年度训练。是的，在撒母耳记的生命读经多年前我们已经参加过了，那很好，但我们现在要更深的进入这些结晶。第三小点，如今他是神的儿子，比以前更美妙，因如今他兼有神圣的性情，以及复活变化拔高融化并标出之属人的性情。我很高兴地说，那发生在他身上的也要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我身上，只是早晚的问题。我重复这些形容词，复活的属人性情，变化的属人性情，拔高的属人性情，融化的属人性情，被标出的属人性情。当主回来的时候，至终全地都要看见他，也要看见他的配偶。我们那时候就不需要再说什么呢，因为我们那改变形状被融化的身体会显明我们在基督复活里被拔高的人性。这个拔高的人性，这个标出是不说自明的。现在第五终点，我们需要将罗马一章三至四节与八章二十九节连起来看。我要读八章二十九节给你们听，我要翻到圣经来读，我不信靠我的记忆，那是我的天然。因为神所预知的人，他也预定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你是神在已过的永远里所预知的，他也预定了你，这是你的定命，要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我们在周三晚上讲了一篇信息，你们有些人也许听过，说到借着磨成神长子的形象而在生命里得救，蒙拯救，脱离己的样式。主在约翰十七章，我们知道为着那个一祷告， 而那最高的一乃是在神圣荣耀里的一，那就是没有任何的极啊，在没有任何的极彰显出来了，只有神在基督里借着每一个人彰显出来，那就是主所祷告的一，他的妻子他的心腹要在这件事上领头。所以罗马五章十节说我们就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了，在生命里得救那个最终的目标就是磨成神长子的形象，使他得以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在自己里面已经是长子，但他要成为神要他成为许多弟兄中的长子，这许多的弟兄是与他同胎所生的，是他的父子，而他是居首位的，他可以叫人来看，这些都是长子的父子。第一小点，借着他的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和复活，神的儿子基督成了神的长子，而许多儿子就是基督的众弟兄要磨成他的形象。所以我温和地问你，有没有亲自为这件事祷告呢？主啊，我要磨成你的形象。主也许会问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祷告要磨成你的形象，使你能够得着你的身体做你团体的彰显。我的祷告不只是为着自己能够在国度里得着赏赐，我乃是为着神，为着神心头的愿望来祷告。我的祷告是要在这宇宙中至终能够有得荣耀之基督团体的彰显，我不会停止于为自己祷告。我心上担负着许许多多的人，主啊，在他们身上做同样的事，给圣徒他们所需要的精力，光照他们，牧养他们，领导他们，安排他们的环境，成就他们的奉献，这就是我们的定命。二小点，在罗马一章三至四节，神的儿子基督是原型，而在八章二十九节，许多弟兄是从原型大量生产的人，并且要借着在生命里得救，磨成神长子的形象。主啊，在生命里拯救我们，甚至今天就更多在生命里拯救我们，使我们都能磨成神长子的形象。末了一个小点，第三小点，这把我们带到成为神这件事，并且还是神在他经纶里的目的，是要使他自己成为人，为要在基督里使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和神的儿女在生命性情和构成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这样的含蓄意义极其重大，并且圣经至终完成于这件事，因为圣经完成于新耶路撒冷。现在我再花一两分钟，在罗马书里有一个深邃的神圣的思想，与我在这篇信息要与你们交通的相关联，那就是神成为人，人成为神。罗马八章三节，神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并为着罪差来了他的儿子，使罪得以在十字架上被定罪。这就是罗马八章三节所说神成为人。然后我们要把这个与罗马一章三至四节连在一起，那里有大卫的后裔 那是人子，是个人成为神的儿子，就是在复活里的长子，这就是人成为神。我为着我们中间有相当多的人很担忧，因为他们忽视了神圣启示的高峰，他们是实用主义者，他们要看见结果，他们认为这太高了。但这是何等的福分，这就是新的复兴的第一方面，神圣启示的高峰带到神人的生活，结果产生相互的牧养，为着身体的建造。所以在这篇信息的核心，我们有神成为人，人成为神，神付了何等的代价，经过了何等的旅程，当他差他的独生子在33岁半的时候在十字架上受死，他所受的苦只有父知道，他付了是何等的代价，不仅是要救赎我们脱离永远的审判，更是要释放生命，从他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以致在他的复活里我们能够与他一同出生。现在轮到我们经过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管其中包含多少的事，神使万有互相效力，叫那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按着神的旨意被召的人。主啊，我们在这里谢谢你借着时代的指示使我们认识神圣启示的高峰。李弟兄是在1994年的华语特会里正式释放这件事，他知道仇敌会攻击他，就在那特会的时候攻击来到，他无法参加一些聚会，他知道这个征战继续进行。为什么仇敌在征战呢？因为当这个真理向我们开启并且构成在我们里面，现在我们就能够与神的心意一致了。神成为人来救赎我们，重生我们，现在长子作为赐生命的灵，作为在我们里面的原型，正在使我们成为他的复制。我们可以告诉仇敌，你要闭口，因为主要在全地在我们中间得着神长子大量的复制，这对他是何等的荣耀。心腹要自己预备好了，新郎就要来到，我们乃是为此向主而活。主啊，我们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只要为着你所付的代价感谢你，你把你在神格里的尊荣摆在一边，你倒空了自己，成为人，甚至成为奴仆，你付了那样的代价，成为一个多受痛苦的人，你将命倾倒，将你自己倾倒出来，在十字架上流出你的血，为着救赎我们。你也释放了你里面神圣的生命，在你的复活里，你不仅成了赐生命的灵，更成了长子。我们怎能不深深地感谢你，敬拜你，赞美你，并且向你回应说，主啊，我们爱你，我们现在爱你是先前所从未有的那样的爱你，以新鲜的爱来爱你。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主啊，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将你自己作为赎罪祭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而你成为神的长子。现在我们的爱是源自于神的爱。主，亲爱的主，我们爱你，这位神的长子，我们只要告诉你，我们转向你， 我们将全人向你敞开，我们简单的祷告，把我们众人所需要的一切精力赐给我们，使我们磨成神长子的形象，在我们在地上有生之年就能够这样磨成神长子的形象，使我们能够成为那预备好之心腹的一部分。我们为这心腹祷告，我们向你祷告，我们要你快快回来。但是主啊，你来是要迎娶心腹，他乃是一个团体的人，由所有磨成你形象的人所组成。主啊，为着成就你心头的愿望，成就神的旨意，求你继续不断一天过一天的在生命里拯救我们，直到我们磨成神长子的形象，并且预备好作为在荣耀里标出的众子而被提。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主啊，谢谢你祝福我们，为着你的话感谢你，阿们。